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希望大家一阵讲道的时候咧，试下打开你自己本圣经或者你自己的 apps。咁我今日咧就俾咗一幅图画，就讲今日嘅一个主题嘅。咁今日嗰个主题咧就叫做枯骨复活前。OK， 你看到这张图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枯树有个小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看过以西结书，特别是第37章枯骨复活前这个章节，有没有看过？让下手给我听一下。有啊，三个 OK， 咁就煮四个 OK。祖堂得一个，咁原来好多弟兄姊妹系冇研究过、冇睇过，咁可能咧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咁啊我要读俾大家听。嗱，枯骨复活呢个系异象嚟嘅，咁我会读俾大家听。咁啊头先啊主席同我哋读咗咧36章最尾嗰两节，咁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读俾大家听咧呢个枯骨嘅。异象是37章的一节去到14节，那么请大家有圣经了，已经打开了，是的，那么不要删了之后，跟着我都会在这个圣经里面会来回的，我们一起去研究的。 OK， 我要读给大家听了，那么大家听的时候，我想很想大家留意当中你们看着又听，又可以看看这段经文里面的颜色，有些颜色的字呢是特别了的，今天请你们都留意了，今天请大家都留意。好，那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藉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好震撼的，你看这节的时候你发现整个平原都是什么？骸骨，大家都可能都会惊。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多到怎样？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这个他是神，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这个我是以西结，主啊，耶和华你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响，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第九节，望下你自己本圣经话，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好震撼的，不过现在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大家感受不到的。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 全家，那些骸骨是以色列全家，真的有多少人啊？你想想，很震撼的。现在我们坐得多少人在这里？三十、四十，但是那里有多少人啊？只是出埃及的人都100万。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正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向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里面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最后两节了，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就是枯骨的比喻。为什么有这个枯骨的比喻呢？从以色列人的历史，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确实是不止一次死里复活的神迹发生的。如果大家熟圣经的时候，大家看旧约，你就会发现以利沙死了之后，有人将死人的尸体丢在以利沙的坟墓，那个人就复活了。在列王记下有这样的记载。在新约的时候怎样？当耶稣钉上十字架之后，亦有很多死人复活的神迹，枯骨的异象好像确实的发生过。其实不是好像，是真的发生过。究竟枯骨的异象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意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样去实践？所以弟兄姊妹，网上的弟兄姊妹，我很想跟你说，当我们真的明白了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听，跟你有什么关系？刚才读了这14节，其实很简单，我将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节去到第十节，就是讲这个枯骨的比喻。第十一节去到第十四节，就是解说这个异象。所以呢，我就跟大家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他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正尽了。其实很明显，就是讲紧以西结时代那个时代。以西结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他是当时被掳的先知的其中一个。大家如果记得的时候，他被掳去哪里？巴比伦。是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圣殿被毁，以色列一直自以为引以为傲的，他们以为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民，在这个时候什么都没了。现在他这里所讲的就好像骨头，好像枯骨一样，连骨头都枯了，什么指望都没了。他们这样讲是因为他们忧伤，国破家亡。所以箴言有句说话，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就是这样的意思。以色列国破家亡，所有人都在绝望的里面，他觉得上帝已经离开了他们了。他不会，上帝是不再，他们觉得上帝是不会再眷顾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真实的光景。我相信我们很难会明白这些光景。不如果你想想，如果我们处身在这些光景的时候，你会想想，其实如果我们代入了我们是乌克兰的国民，你就会明白20个月被人入侵这个国家。又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年长一点的时候，当时在日本仔被打仗的时候，我们没有了国家，那个 情感会是怎样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人死不能复生，而且死到连骨头都枯埋，肌肉又没有，只剩下得排骨，这个是什么境界？就是等于绝望，绝望再绝望，无望。如果人的状态是这么糟糕的时候，你想想，如果我们还在生，我还有我做错事，我都还可以跟人家说认错，我悔改，但对不起，悔改都没有机会，人没有任何翻身机会在这个情景里面。但是很感恩的是什么呢？神就在这个时候让以西结去经历到枯骨复活的经验，上帝是有应许的，让到我们看到一个很震撼的异象。在刚才那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我发现了两个很重要的要素在这里。那个要素是什么呢？第一，发预言；第二，有圣灵。刚才大家看回，你可以现在看你的圣经里面，你看看第四节、第七节，第37章、第九节。如果没有圣经的，如果大家请回去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现在可以继续，不要删了那个以西结书。第十节、十二节重复了，讲了这么多次，那就是说非常之重要。当神发预言一出的时候，一切便有转机，而且在这个转机里面，人没有做过什么事。这个是一个非常和宝贵的信息，请大家记得，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做些什么，怎样做神才会怎样待我们。不是你悔改了、洗心革面了，然后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亦不是我们已经因为犯过错而死了，只剩下一排骨，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一切我们看落都好像没可能的时候。但是当神的慈爱和能力浮备我们的时候，就有转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再看回前个章，大家再看36章。在36章的这段经文告诉你，知道都挺长的这段经文，神一直是闹着那班以色列人，要他们听上帝的话，一直是闹到几时呢？闹到36章的尾，刚才主席跟我们读的37、38节，跟着神说要拯救他们。神这样做不是因为人做了些什么，是神为了自己的名而讲36章这番说话。大家看36章的时候，我很想大家留意一些字眼。我一路读给大家听的节数的时候，你留意有些什么是相同的。第36章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十一、十四、十五、23节、37节，都有一些类似的句子的。大家听不到哪一句啊？听唔到？网上弟兄姊妹听唔到边句啊？大声少少。这是耶和华说的，多谢弟兄姊妹。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看这一节22、23，我只是一节给大家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两节的时候，这里是讲着什么呢？因为列国都在讲着耶和华的名字竟然这么糟糕，耶和华的百姓这么糟糕，神的名字在列国里面被亵渎。你看到了第23节，神自己出手，为自己的名字出手。 不是人做了什么，也不是人一天突然有一天我醒过来，人根本没有做过什么。这个是神的慈爱、恩典和能力，我们才可以得这个翻身的机会，是上帝的主权，是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固有观念很大的冲击来的。以前呢，或者现在我们都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总觉得呢，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事，怎样做怎样做，教得呢努力一些，神的恩典就会多一些的了，会不会啊？可能会，或者是我不做，我都不需要稀罕上帝的恩典。人是没有办法自己被拯救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可能有翻身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大家试过在绝望没有，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提我们的。但是枯骨复活的异象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先知对那些枯骨发预言。预言一发，你就见到很震撼了，长筋、长肉、长皮，然后先知又对风发预言。为什么对风发预言呢？原来这个风就是灵的意思，灵进入在人里面，人就可以活过来。所以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预言和灵那种重要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预言可以让到人活。圣经里说复活，我更准确地来讲呢，让大家明白多些，耶稣讲过一句说话你就会明白的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63节下面他讲了这句说话，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三角形其实同一样东西来的。当你研究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因为先知发预言，他所发的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人就会复活，人再不会死在罪恶的过犯里面，他成为属灵的军队，他要被神复兴。如果我们说教会要复兴，我们没有读圣经，我们多这个是多讲的，所以很重要。所以当人在绝望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做呢？其实你会发现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有预言才有转机，即是说有上帝的话语，一切的转机就是从发预言的开始。千万不要搞错发预言。 OK，以色列人是发预言，以西结是什么？发预言。同样我们是怎样的光景？我们都是没有能力没有盼望的，人是真的没有能力和没有盼望的，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以成长。可能你第一次接收不到上帝的话语，第二次接收不到，第三次都接收不到上帝教话语的教导，但是当我们愿意被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有转机。请大家记得那个关键就是发预言。 OK，这个第一点很重要。以色列人怎样 走出那个绝境呢？就是要有上帝的话。 OK， 第二个有圣灵。第一个讲咗啦，第二个有圣灵。当我讲呢句有圣灵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睇翻第十四节。头先解说系十一至十四啊嘛，我哋睇翻第十四节。我必将我嘅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留意呢几个字，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好想大家睇下安置在本地。嗱，枯骨復活呢個預言能唔能夠成就咧？你一定要睇啲結果噶嘛，係咪？結果就話安置在本地咯。即係如果你睇到安置在本地嘅時候，你就知道成就咗咯。當以色列人，我哋睇翻歷史嘅時候，當以色列人被掳之後，佢哋可以重新嘅歸回，翻到去本鄉，即係話佢哋可以翻去以色列地，這個話就成就咯。成就咗未啊？弟兄姊妹，成就咗未啊？你睇翻歷史，成就咗喎？點解啊？以色列被掳確實有三次嘅回歸，三次嘅歸回。其中之一次咧，就係波斯王古列下命令，以色列人要翻去耶路撒冷。如果睇聖經舊約，你睇翻尼希米，即睇翻之後嘅時候，你就會留意啦。係神叫外邦嘅君王發動嘅，佢哋真係回歸咗。原本頭先講咩？第十一節嘅時候講咩？滅絕正盡嘅喎，但而家咩？有轉機喎。更加咩可以完全嘅恢复、哦，唔单止系咁样，直至到近代1948年，大家知唔知1948年发生嘅咩事啊？以色列复国，就系、是、因为咁咧，我哋先至可以去到圣地。出年我哋就可以去到圣地，因为以色列复国，所以。上帝是让到这班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国里面，这个是不是很具体的实现？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这件事几久之前发生？以西结这个预言现在实现了。好，第一个要大家留意的安置本地实现了。第二个要大家留意的，这节里面我的灵放在，我的灵放在是什么意思呢？按手的意思。按手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浇灌。因为第一节其实都有这个说话的 call healing 回去第一节的14和第一节是回。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藉他的灵带我出去。这个同样是讲什么？圣灵的浇灌，他们才可以回归。其实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代，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们发现圣灵的大浇灌其实是更加预表了末世的时候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西结对枯骨的骸骨那个发这个预言，它的果效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我们看到一部分的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的预言是成就。我深信上帝所有的说话都是能够成就的。你们信不信？我做一个小结呢。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因为神叫以西结发预言。人没有做过什么事，我们最大的发现就是人没有做过什么事。你以为你做了神就会这样？不是。从一开始发动的就是上帝他自己。我们可以在地上里面去求上帝，求上帝去怜悯，可以去祈祷。但是你如果以为你因为你的祷告神才会这样做，这个是完全未必正确的，真不正确的。你以为你去很早点去祈祷，神就祝福你多一点，那又不是一定的。但是上帝看到你的心，看到你份真诚。从一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是枯骨，我们没有悔改的能力，没有祷告的能力，只是因为神眷顾我们，然后神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所以一切的祝福的源头都是从上帝而来。那上帝你做完了，不用我们做了。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要怎样去求问上帝呢？我们怎样去求上帝才会合上帝的心意呢？那我就很想跟大家说了， 好，圣经真系好美。今日主席同我哋读第36、37节，就系嗰个 key 位，系咩嚟噶？系祈祷嘅运作。呢度有冇人读 science 嘅？读 science 嘅有冇啊？举个手先，有一个，其他全部文科噶。知唔知咩叫 mechanism 啊？啊，知唔知啊？OK， 你知道 mechanism 的时候，你知道那个 mechanism 的结果你就会出现的了。OK，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祈祷的 mechanism， 你知道祈祷的运作的时候，那个结果就要怎样。所以我们要看回这两节圣经。啊，这里呢，我想大家留意那些颜色。当我读的时候，你要留意，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了，我不会再读了。不过我这里这样讲的，你留心。上帝就话：我要加增以色列家嘅人数。上帝嘅心意就系要加增以色列人嘅人数。之后佢哋必为这事向我求问。呢、这个佢哋就系以色列人啦。跟住神话我会听佢哋祈祷 ，OK， 给佢哋成就。最后当成就的时候，耶路撒冷那个被外敌入侵的地方再一次成为一个献祭充满羊群和荣耀上帝的城市。大家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他们就会荣耀上帝。看不看到那个步骤啊？有多少个步骤啊？这里四个。如果弟兄姊妹你今天听完了这四个步骤之后，你就知道怎样去祈祷。这四个步骤，第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这就是说什么？上帝在天上有他绝对的主权的旨意，上帝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不需要跟人去讨论，也不需要人的回应。上帝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神本身就是这么好，所以上帝有这个计划。而上帝在这个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他计划要加增以色列人的人数，他不需要跟你有任何的讨论，也不需要我们的回应。这个就是上帝他自己的主意旨意，以及他有绝对的主权。第一步，明白了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求。第二步，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上帝会感动地上的人，用今天的讲法呢，圣灵会感动去选的人，去为这些事去祈祷。这个是第二步。人会在地上会向上帝去祈祷，可能这些人他会知道，可能他不知道，上帝会一直带领他们，藉着圣灵催逼他们，他们自自然然会按住神的心意去祈祷。得不得？这个是第二步。当你听到第二步的时候，第三步，我要给他们成就。意思就是神会听我们的祈祷。神听不听我们的祈祷啊？听的。当上帝听我们祈祷的时候，第四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神成就了我们的祈祷，我们将荣耀给回上帝。见到神将人群和羊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将荣耀归回给上帝。嗱，呢四个步骤咧，喺圣经里边好少会一次过一次过出晒四个步骤。呢个系一个好完整嘅 mechanism。 在平时圣经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步骤大家留意得到，但是当你知道这四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样去祈祷。你看到这四个步骤，第一，神在天上有祂的旨意，有祂绝对的主权。人在地上，第二，人在地上会祈祷，我们会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祈祷。第三，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当听我们祷告的时候，跟着神会得荣耀。这四个步骤，恳请弟兄姐妹在你一生里面都合用。我总结今天的信息给大家去分享，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真的理解明白这四个步骤，我们就会知道神纯粹是因为爱我们，去拣选我们，创造我们，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神已经是爱我们。不过祂爱我们，我们都会爱祂，但不是我爱祂就可以跟祂交换。神是纯然的爱我们，所以枯骨复活最大的关键是人没有做过什么事，而是神自己做的，而且是从发预言的开始。人需要听到上帝的话语，转机就有发生。同样，我们是需要神的话语进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读上帝的话语，人才会在困境里面，在枯骨里面复活起来。如果我们明白祷告的主权已经在上帝里面，当我们愿不愿意被圣灵的感动，自然你就会为神的旨意去祈求，再不是为自己的私意。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会误解牧师的祈祷一定会漂亮一点，当然不是，只不过做牧者去熟圣经多些。我可以解圣经给你们听，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祈祷的四个步骤，我们就会不会误解。另外，如果我们真的按着应许去求的时候，你信不信得过上帝？你信不信你的神是信实的上帝？如果你不是妄求，我就确信神当你求鱼的时候不会给蛇你，求面包的时候不会给石头你。就好像教会我们搬了来这几年，我相信大家都很经历过上帝的神迹，对不对？我看到上帝很多恩典给我们，教会的人数的加增是让到更多人能够听到上帝的机会。当我们看见我们经历着我们没有足够的侍奉的人手，牧者不够的时候，财务的不敷，我们没有足够的奉献，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到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被圣灵的感动？当你看到上帝给你这个感动的时候，你会不会起来服侍，起来祈祷，起来奉献，让上帝的家有粮？你看不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在这里讲了，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我很想弟兄姐妹你们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当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上帝的应许，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最重要是弟兄姊妹的同心合意。上帝在我们中间，上帝会听我们祈祷。 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介绍西九浸信会。你听清楚怎样介绍西九浸信会。当你们来到西九浸信会，我们一起祈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你会经历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时时的听我们祈祷。你会不会这样介绍西九给弟兄姐妹，给朋友认识？如果你会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应许。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请弟兄姐妹一同读这节圣经，这两节圣经。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是不是这样祈祷？上帝在不在我们当中？无论网上无论实体，弟兄姊妹，神给了应许我们，让我们同心合意。